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呀！感谢神啊，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在这里啊敬拜神啊，我们为着每一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致缺乏”。那诗篇第23篇是历世历代信徒所最喜爱的一首经诗啊，因为他把旧约圣经里面神丰富的属性都浓缩在诗篇23篇的里面。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这呢？这节圣经是形容神是供应者啊，也就是耶和华以勒，是在创世纪的22章第14节。然后诗篇23篇的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这是形容神是赐平安者啊，是四世纪六章24节，那边有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耶和华沙龙啊。沙龙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啊，我们是把它的音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啊。然后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是形容神是医治者啊，耶和华拉法，这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26节。这个拉法呢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然后中文直接翻译它的音啊，意思就是医治者的意思。然后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形容神的同在啊，我们的神是同在者，这是耶和华沙马啊。在以西结书48章的35节，这个沙马也是希伯来文，我们直接翻它的音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同在者的意思。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形容神是得胜者啊，耶和华尼西啊，出埃及记的17章15节。这个尼西也是希伯来文，直接我们中文翻它的音啊，意思就是得胜者的意思啊。然后所以诗篇23篇里面密集的出现了形容神的这个属性像刚刚讲的耶和华以勒啊，创世纪22章14节就是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神是供应者，对不对？然后耶和华沙龙，沙龙有平安的意思啊，耶和神是赐平安者，这是23篇的第二节。然后耶和华拉法刚刚讲的是医治者，对不对啊？那神是医治者，诗篇23篇的第三节。然后耶和华沙马的意思呢是神的同在啊，所以是诗篇23篇第四节里面来描述的。然后耶和华尼西啊，尼西是得胜的意思啊，是诗篇的23篇的第五节啊。所以诗篇23篇啦，俨然成为旧约中神属性的一个浓缩版，难怪诗篇23篇成为历代信徒的挚爱。在诗篇23篇的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有福的这一个词，但是却是清楚的刻画着被大牧者所牧养的羊是何等的有福。那为什么被耶和华所牧养的羊是有福的呢？我们今天要从五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就是伟大的神成为个人属灵的伙伴。第二点，全能的神是他儿女满足的根源。第三点孤独与险恶成为神同在的催化剂。第四点，正确的聚焦能够使困境变成属灵的祝福。第五点，神引领信徒得永恒的归属感。第六点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伟大的神成为个人属灵的这个伙伴。好， 那大卫他在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在诗篇第八篇当中，诗人大卫以浩瀚的天和地为对比啊，来形容神的伟大，人的渺小。但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呈现却很不同，大卫他用非常个人的措辞来形容神啊。我们再把二三篇我们再读一遍，读的时候特别注意我啊这一个字啊。诗篇二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大卫他用我的牧者、我的灵魂、我的头和我的福杯来呈现这位创造天地的大主宰与他个人的关系。诗篇二三篇很亲切，很个人，也很写实。所以不论帝王将相或者贩夫走卒，不论性别、种族、年纪、阶级，任何人都可以请耶和华成为他的牧者。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非常的经验主义，正如耶稣他对尼哥底母说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伟大的神不仅可以成为我们个人心灵的伙伴，更可以因着灵命灵程的不同而对耶和华的属性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在诗篇二三篇里面，诗人大卫他体会到耶和华是怎么样了，供应者耶和华以勒，然后耶和华是赐平安者，我的和平耶和华沙龙，然后他体会到耶和华是他的医治者，然后他也体会到耶和华是他的安慰者，然后还有呢耶和华是他的得胜者啊，耶和华尼西。其实诗人常常在诗篇中邀请读者共同来经历神丰盛的属性，例如对于面临恐惧和黑暗的人，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对软弱者，你可以体验到诗篇二十八篇第七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面临危险的人，他也可以证实说，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另外，十八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另外诗篇八十篇第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另外诗篇118篇的第14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在诗篇的里面，诗人向我们启示了神无尽无穷无边的属灵宝藏，正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去挖掘。我们一辈子可以经历神不同的属性，而且年长的又比年轻的经历更深更丰富神的属性。所以我们现在再来思想第二点，全能的神是他儿女满足的根源。毕生寻找人类行为动机理论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他发觉人类的需要分为五层啊，分为五层：心理的需要，食衣住行，然后安全的需要啊啊，这个健康啊，保护啊，然后社会的需要啊，你需要有意识啊，友谊啊，爱情啦、啊，还有呢，要尊重的需要，自尊、承认啊，地位，最后呢是自我怎么样，自我实现的啊一个需要。简单的来讲呢，是分就是五种啊，四种哈、啊，一个是满足感，一个是安全感，一个是归属感，一个是自我实现。所以马斯洛他所发现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满足感，这个发现其实早在3000年前就被大卫他来描绘啊，因为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原文呢，希伯来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是这个动词啊，原文是耶和华我的牧者，换句话说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真理。任何人只要有神为他的牧者，便不致缺乏。大卫好像在邀请三千年以后的我们来与他一起经历耶和华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羊的满足来自牧者。旧约里面的雅各，他的一生就是明证。雅各在临终的时候祝福以法莲马拉西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48章第15节啊，他就给约瑟祝福啊，说啊，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雅各用他的一生经验到神的牧养，而雅各的儿子约瑟也经历到神是他的牧者。所以在诗篇呢80篇第一节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也就是说，不论是古时现在或将来，只要有这位大牧者，就可以经历到真正的满足感。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神不仅仅关心神儿女的属灵的需要，神更关心他儿女的物质的需要。所以诗篇23篇第二节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神关心我们的吃饱睡足的基本需求，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所以牧羊的人他知道哪里有水喝，哪里有草可以吃。所以羊的责任呢，就是要紧紧的跟随牧羊人，就能够经验到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水边。所以一只羊能够它能够躺卧在青草地，能够安歇在水边，表示它已经吃饱了喝足了，才会真正的安静在 在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这个就是马斯洛他所渴望的真正的满足感。有位圣经学者说，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谈面包的次数比地狱的次数还要多。你是不是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当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又去重操旧业去捕鱼啊？捕鱼在约翰福音21章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而且耶稣向这个重操旧业的门徒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约翰福音21章5节所说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请问门徒的回答是什么？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耶稣问你们，问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怎么回答？门徒回答说是：“没有，没有。”然后接着这第六节，约翰福音21章6节，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耶稣基督他关心门徒一夜没有打着鱼的肚子饿的问题，所以耶稣就主动的为门徒行了这个捕鱼的神迹。这张图画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幅图画，画家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是拉斐尔所画的。你可以看到，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把这个大的灯关掉，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图呢稍微清楚一点这边有一个灯，也把它关掉一下这个拉斐尔他画，你看没有，这边有两个门徒，他们正在怎么样拉那个网，两个人拉一个网，表示怎么样，这个网怎么样里面很多很多的鱼，对不对？请问在这个捕鱼的神迹里面，他们一共捕到多少条鱼一共捕到多少条鱼对，153条鱼在约翰福音21章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个网满了，而且是大鱼对不对？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网没有破，这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那当耶稣为他们行了这个153条大鱼的这个神迹之后，耶稣是不是说：“那就赶快把刚刚捕的这个大的这些鱼拿来做早餐呢？”耶稣是不是这样吩咐他们的？不是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什么炭火，上面怎么样已经有鱼了，还有怎么样？还有饼，对不对？然后21章22到13节，耶稣又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主动拿饼和鱼怎么样给他们，对不对？其实耶稣知道门徒肚子饿的问题，他早就在岸边为门徒预备了早餐，并且是主动的拿饼跟鱼给他们。所以那153条那个大鱼呢，是耶稣给他们的怎么样额外的恩典，留给门徒慢慢的享用。所以在出埃及记的里面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那40年里面，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但经历了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还有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 在这旷野的四十年的这个时间的里面，他们也经历到饥饿的时候，就有天上怎么样？每天早上有马拉降下来，对不对？啊，然后口渴的时候有水喝的这个恩典。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二到三节是描绘的一位所描绘的是一位关心羊的需要，而且是主动供应的牧者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主动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牧者。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思想第三点，孤独与危险成为神同在的催化剂。好，诗篇二三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行过死荫的幽谷是指走进险恶的地方。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孤独困难还有危险都是难免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与我同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诗人在他还没有行走进死荫幽谷的时候，他所认识的神全部都是第三人称的他，也就是第四节前面的两节，就是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但是从第四节开始，神由第三人称的他变成了第二人称的你，对不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在死荫幽谷上孤单的我，立刻有怎么样？你来相陪，而且那个保护羊免受狮子和野狼攻击的这个杖，还有要管教羊不致偏行己路的这个杆，也都怎么样？立刻主动的跳入现场，来安慰孤独的天路客。原来神的儿女在越危险的地方越能够经历到你与我同在，越危险的地方反而成为越安全的地方。有一个最好的例子，穆迪他有位同工叫做伊拉森基，中文翻译叫孙基，1840年出生，1908年过世。他是很有名的作曲家，也是圣诗的歌唱家，他常常跟穆迪一起同工开布道会。那在布道会的时候，他所唱的诗歌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归向神，他的歌声非常的嘹亮，非常的这个悦耳。他在1892年圣诞节的时候，申基在美国德拉瓦州河的一条船上面刚好在那个船上面，由于那天是圣诞节，而大家看到申基在船上，就邀请他唱应景的诗歌，圣诞节的诗歌。所以申基就上台就唱了《我的牧者 保护我，帮助我，引导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歌声嘹亮动听，大家都拍掌说把荣耀来归给神。这时候在听众的里面有一个人走出来，就问 Sankey 说，弟兄，你参加过南北战争没有？ Sankey 说有啊。然后那个人又问说，在1862年的春天，在某一个晚上，南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是否在某处站岗了？ Sankey 说，即使那是在30年以前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岗，当时的月亮很亮。哎，对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晚上我独自一个人在站岗呢？所以那个人就回答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当时不只是你一个人，我也在场。你那个时候是北军，我呢是南军。就在那个晚上，月亮照在你的脸上，我呢是躲在暗处，我用枪已经瞄准了你。当我正要扣扳机的时候，你在月光之下唱起诗歌来了。我想反正你都要死了，就算你让你死前啊，就让我听一场音乐会好了，所以我就让你就尽情的唱，对不对？等你唱完了，我再开枪也不迟。那天晚上，你所唱的诗歌的里面有一首，就是你刚刚所唱的，我的牧者，保护我，帮助我，引导我，经过死荫的幽谷。这首诗歌也是自小我跟我的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很可惜后来妈妈死了，我离开了神了，再也没有去教会了。今天我为了生存，我要开枪射杀你，但是我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有人射杀我呢。所以当我正要扣扳机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弟兄，他有平安，你呢？你何时归回你妈妈的神那里呢？所以我就立刻祷告，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要归回天父的怀抱。所以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要找你，要告诉你，你的歌声使我没有扣扳机。你知道听完这话最受感动的是谁啊？就是 Sankey 啊，就是 Sankey。 Sankey 就说，如果不是你告诉我30年前我在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介入，那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所以正如诗篇23篇第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第三人称的他怎么样呢？变成了你，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危险，不要担心孤独，神的同在是给那些在最需要的人的时候呢显得完全的。好，我们现在来思想第四点，就是正确的对焦使困境变成属灵的祝福。所以有了救主，并且邀请救主成为主的神的儿女，纵然天天跟从神，事事求告，但并不保证可以无灾无难，更不保证没有仇敌。随着经文的发展，诗篇23篇第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是一个静态的灾害。在第5节当中，动态的灾害动态的灾害具体的怎么样，敌人出现了，对不对？好，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里中文的翻译你为我摆设 筵席啊。筵席这个字呢，原文希伯来文它的编号是7979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希伯来文7979的这个希伯来文啊。那希伯来文跟英文不太一样，英文或者中文都是从左到右，对吧？那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的拼音是怎么样？是从右到左的啊，这是希伯来文的拼音啊。这一个字啊，啊7979啊，双请哈，这个字就希伯来文和拼音哈，对等的英文翻字。对等英文翻译什么 table 就是什么桌子，所以这一个希伯来文在圣经里面啊，就旧约了，一共出现68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25章23节。那我们的和合本呢，有45次翻成桌子，23次翻成宴席的席啊，或者桌案，对不对？英文的钦定本这一个字。全部分成 table 桌子啊，桌子啊，所以这个筵席啊，其实原文就是桌子，对不对？桌子，所以这一节圣经的里面，远处是描写敌人，近景呢啊，近景是描写什么？筵席桌子，对不对？所以大卫就提醒我们，如果你把焦点放在敌人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你就看不到神的筵席啊，神的啊摆设的这个桌子上面啊丰富的这个筵席。如果你把焦点对准神，你就能够经历啊第五节所说的啊摆设的筵席，敌人就变成遥远的威胁了。在1907年，纽约。有一栋大楼叫做首都人寿大楼 Capital Insurance， 这个大楼快盖好了。这栋大楼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一共55层楼。这个首都人寿的老板就很骄傲，全世界最高的大楼是我的。所以在验收的时候，这个老板要求到楼顶上面去瞭望，所以总工程师就对老板说，我们的电梯啊，升降机只能够到54层楼，啊，其余的5层楼呢是铁塔，要爬天梯啊才能够上去。所以总工程师就建议老板在爬天梯的时候怎么样呢？要朝上面看，要 look up。所以老板就坐了电梯到了第五十层楼，然后开始就爬天梯啊，准备到铁塔的最上面。所以老板就一面爬天梯，一面欣赏啊，这个大楼东边是大西洋，西边是纽泽西，下面是哈德逊河，啊，全纽约就都在他的脚下，地上的人好像小蚂蚁一样。老板看了正心醉的时候，突然觉得双腿发软，啊，原来啊，他有惧高症，越往下看。心就越怎么样了啊，发抖，脚都快不听使唤了。那总工程师啊，看到老板的双腿发软，快要掉下来了，啊，就从第50层楼大声的提醒老板 ：“Look up， 向上看。”老板立刻抬头啊，然后向上看，便觉得风平浪静，终于就爬到最高的。第55层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对焦于神，如此第三人称的仇敌就会变成遥远而不必担忧、不必理会的威胁。所以正确的聚焦对焦，我们会亲眼看见神将远处的敌人转换成面对面的这个筵席啊，筵席。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啊，主动出手的神哈啊，在我地面，你主神主动为他摆设筵席，对不对？好，然后这位神他继续的主动的，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然后结果呢是使我的福杯满溢 使我人生得到满足。所以正确的聚焦使你更能够经历到第六节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这个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随着我这一个字的希伯来文编号啊是7291，我们来看看这个希伯来文啊，7291啊啊 ，radaf 这个字啊，这个字呢一共出现143次，对不对哈？和本呢有87次啊，是翻译成什么？追赶，追赶，对不对哈？所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赶着我，追赶着我，对不对？我到哪里，恩惠慈爱就怎么样，就追到哪里。所以前面有神，后面有恩惠慈爱追着你呢，就像三明治一样，水火跟仇敌都不能够侵害你。所以最后呢，大卫说啊，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呢，他特别来描绘这蒙福的羊啊，他怎么样因着神的同在而经历神的包围啊。穆迪说，在这个羊呢在我的下面呢有青草地，在我的旁边有溪水，在我的面前有筵席，在我的后面有恩惠慈爱，在我的前头有耶和华的带领。如此你就会知道被神所牧的羊是何等的有福。最后一点我们来思想神引领信徒得永恒的归属感。所以因着大牧者的牧养，神的儿女就能够经历到马斯洛他所指出的人生所需要的满足感、安全感、归属感，还有自我实现，怎么样呢？都能够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特别是借着新约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应验。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十一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可以翻译成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对不对？还有耶和华撒玛，还有耶和华尼西，通通浓缩在诗篇的23篇的这个里面。所以诗篇的23篇更把新约耶稣基督的属性全部透过羊跟牧羊人的这个比喻呢反映出来。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野地的四围都是什么呀？牧羊人，对不对？然后天使呢首先就向这一群在野地里面牧羊的牧羊人报告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好信息。同时马太也引用弥迦五章二节强调耶稣的降生是什么样啦？要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对不对？其实在新约中基督论的精华与诗篇23篇是遥相呼应的。诗篇约翰福音六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是呼应诗篇23篇第一节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新约的耶和华以勒。然后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新约的耶和华 沙龙，对不对？好，那呼应着诗篇二十篇第二节，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记载，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典型的新约版的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对不对？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很耶和华撒玛，以马内利没有两样啊。耶和华撒玛就同在的意思，以马内利意思也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四节，保罗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新约版的耶和华尼西。是的，这位耶和华所差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为着世人的罪，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在末世还要继续扮演着大牧者的角色。启示录七章第十七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宝座中的羔羊成为了牧人，牧养新约属神的我们这些群羊。所以天父他赐下羔羊来牧养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以被好牧者所牧养的羊有福了。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好牧人，盼望你赶快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牧者，使你成为被主所牧蒙福的羊。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帮助我，改变我的眼光，来更新我，赦免我，帮助我走义路，脱离罪恶的败坏，帮助我在逆境中举起我们的双眼，能够看见你在宝座上，你是真神。愿神你的名得着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